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您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传再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等候您。不过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赖本秀姐妹。本秀姐妹呢，她上一次跟我们讲到她的人生经历，特别的讲到呢，因为妈妈的信仰，她也开始愿意来相信耶稣，但是她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她只是要想过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她的婚姻里面呢，没有听从妈妈的劝告去找一个相信耶稣的家庭和丈夫。当她突然的有了第二个孩子恩赐的时候，这个时候生活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尤其是孩子在幼儿园的时候得了高危的白血病，本秀才开始再一次思考她的人生，再一次回头来听从妈妈所说的话，回到了主耶稣基督里面。本秀啊，今天能不能来跟我们谈一谈你的家庭生活呢？好像记得你还曾经提过你已经有了一个女儿，那怎么又想起来再要恩赐呢？
好的好的，结婚之后生了一个女儿，那个时候吧，我们是没有想到要二胎，因为我生大女儿的时候就是内地的这个计划生育特别严格，我们城里的户口的话是不允许生二胎，如果生二胎它是要罚款的，所以我跟我老公没有计划要二胎。生了孩子以后，我就做了一个节育手术，就是里面放了一个节育黄。但是呢，我意外怀孕了。那个时候前三个月，我们根本没有往那方面想，就根本没有想到会是怀孕。因为呢，那个时候就是下身一直流血嘛，所以呢，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月经不调啊，然后去看中医。但是中医根本没有拔出来说我怀孕了。后面呢，我就去了正规的这个医院里面去检查，看妇科，妇产科医生就跟我说，他说要不你去尿液分析看看是不是怀孕了。我说那不可能的，我说我都已经做了节育手术，我说不可能怀孕的。他说那也不一定，那我就去做了。做了结果呢，人家测出来已经怀孕两个多月了。嗯，所以呢，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有流产的先兆了，已经是有流产的先兆。哦、嗯，因为。前三个月一直在流血，后面医生就问我，他说你是决定要这个孩子还是不要这个孩子，我说那怀了肯定就要了，他就开了很多保胎的药给我吃，因为我是带黄怀孕，所以呢医生就让我随时监测孩子有没有跟这个节育的黄长在一起，所以呢在三个月以前的话呢，他就做了特别多的这种 B 超，就怕流产啊，然后我还住院住了好像有大概半个月左右吧，为了保胎，所以这个孩子对我来说呢还是挺珍贵的。那个时候为了把他留住，我们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感谢主也保住了这个孩子，一直三个月以后就稳定了，直到后面生哈，我们就都挺顺利的。生下来呢我们也很高兴，因为我前面有个女儿嘛，然后后面生了个儿子啊，就全家人都特别的开心，就包括我娘家人还有我婆家人都特别希望我能生个儿子嘛。虽然说没有打算生，但是一儿一女在我们内地来说还是特别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是吧？有儿有女就是一个好字嘛。
对，
所以呢我妈妈就说，她说这个孩子呢既然不是你自己要的哈，那么呢就是神赐给你的，那么他就叫恩赐。我说好啊，叫恩赐，我说这个名字很好听，真的也符合我们的孩子的这种来历，我说确实是神赐给我的，然后就叫了恩赐啊，因为我妈妈本身就是个老基督徒嘛，所以呢就给她取名叫恩赐，我老公也同意。到后面呢孩子越来越大， 然后她长得就越来越漂亮，真的特别漂亮，孩子小的时候。所以呢，她就成了我心里的偶像，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特别强烈的这种想法，就是我在想，这个孩子我这么爱他，万一有一天我失去了我会怎么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会有这样的念头在我里面。我现在在想，这个孩子这么漂亮，然后我那么喜欢他，因为那个时候网络已经很发达了嘛，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小孩子得什么什么病，溺亡啊什么，就经常会联想到自己的孩子。所以呢，我就经常脑子里面就会有一个念头，就万一我的孩子，我那么爱他，我能不能活得下去如果失去他了。哎，谁知道他读大班的时候，一次普通的感冒，因为半个月吃药什么都不见好，孩子自己可能眼睛也不舒服，肿起来那个眼睛，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你带我去医院看一下，我的眼睛特别疼。然后我就带他去医院检查，结果那一检查真的把我们带到了绝望当中。那一次的检查医生就告诉我，有90%的几率是白血病，因为那个血常规特别特别的异常，他的白细胞中性粒还有这个血小板还有这个血红蛋白都特别特别的异常，这个血红蛋白也特别的低，就脸色特别差，手掌脚掌都发白，孩子的这个白细胞达到了128万，就是正常人的13倍左右。所以那个时候呢就特别严重，然后医生就让我去上一级的医院再做一个骨穿再进一步检查。真的我都不知道那个时候是怎么去到上一级的这个附属医院去检查的，真的整个人都是懵的，就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电视上发生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当等结果的那2-3天简直就是这个世界上感觉最漫长的这几天。后面确实确诊了，孩子就是得了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而且还是个高危，复发率特别高，死亡率特别高的那种类型啊。所以当时呢，我真的说实在的，当时我有自杀的念头，我真的有自杀的念头，因为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当时特别多亲人啊朋友包括我的闺蜜啊都来医院看我，每天就是我们那个病房都车水马龙，都是来看望我和孩子的，就都觉得天塌下来了，大家都在哭泣，都觉得这么漂亮帅气的一个孩子怎么得这么重的病，而且替我感到惋惜，大家都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包括我自己，我们家人也都是特别悲伤特别悲伤。但是呢，那个时候我妈妈真的就还是很刚强，因为她毕竟是基督徒，那个时候确实她是唯一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们家里，我的妈妈呢就带了教会的3个弟兄来到医院，为我的孩子做祷告。其实那个时候我并没有真正的信主，然后弟兄来祷告的时候，我有点不以为然，我也不反对，我也不会说去赶他走。弟兄来祷告的时候，因为孩子那个时候也没有信仰嘛，所以孩子那个时候也不太接受。弟兄在祷告的时候，孩子就特别闹腾，就一直呀呀呀，就是大发雷霆，就是这样不愿意配合嘛。所以那弟兄说这是有搅扰，我们一祷告孩子就呀呀呀呀呀，就特别害怕，然后就是动作特别夸张，就是不愿意配合，大喊大叫的。后面那个弟兄就问我家里有没有人拜偶像，我说我婆婆家里人是拜偶像的。后面我打电话给我婆婆，我问她，我说妈你们有没有去拜偶像，有没有去庙里为恩赐祈求啊什么的、她说有啊，她说今天上午我还刚拿了恩赐的这个名字，就放在那个寺庙那个什么什么灯台下面，我还花了1000块钱给那个寺庙里的人。婆婆的娘家人特别迷信，一听说我儿子生病了，他们马上就去这些寺庙里面给孩子祈福去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母亲哈，还有我娘家人，我们是信耶稣的，然后呢我们今天教会有3个弟兄来了为孩子祷告，就说有搅扰，我说你去把这些东西弄掉去，我说我们决定信耶稣，我说我不相信这些迷信的东西。当时呢因为大家都挺悲痛的嘛，所以我婆婆听到说只要能为了他孙子好的他也愿意顺服嘛，所以我婆婆就去弄掉了，就去把那个就名字啊就给拿掉了。我说你们以后不要再去为恩赐做任何这种迷信的东西。婆婆也听我的，后面她也确实没有去。等到结果出来了，知道是高危以后呢，我们当地的医生就建议我们要去北上广，就说建议我们往更好的城市里面去做骨髓移植。 就说如果你不做骨髓移植的话，孩子的生命最多是3个月。我们家人呢就说，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就去北京。北京肯定是目前中国来说医疗条件啊资源都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就直接去了北京。但是当时我们真的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因为我们是南方人，江西人嘛，但北京呢离我们将近2000公里啊，怎么说呢，就是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不知道到底去依靠谁。所以就是这样，我妈就说，她说没关系，你就祷告，神会开路。我就带着孩子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去到北京，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加了这些病友群嘛，就咨询他们，感谢主也很顺利，真的就借着祷告。就那个医院当时是特别难进的，因为床位特别少，去他们医院的那个人呢特别的多，但是我们很顺利，就当天去，第二天就进到了医院，真的也感恩。说起来这其实也挺神奇的，很多人呢都是在那边呢就等了一周，有的等了2周才等到床位然后才进去，很多人会耽误病情。但是我们呢星期五到的，他就只有星期六的上午会办住院，我们刚好就碰到了星期六的上午，刚好有一个床位就住进去了，特别感恩。住下来了，我们当时真的确实也实在是人生地不熟，那个时候真的就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想要有一点想要靠神了，因为说实在的在人的尽头，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没有别的办法了，孩子这个疾病很严重，我好像感觉没有人能帮到我。所以我就开始，就妈妈告诉我的，她说你只要找安静的地方跪下来，把你心里所要说的去祈祷去祷告，然后多读经。我就听从妈妈的话祷告，
圣洁爱子，你成为耶稣，显明真爱，医治宽恕，降生受死，是我罪的赎。这真是救主让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因我知道掌管明天，今生值得我活着，只因他活着。何等美好，保佑生命开，心甘眷容，喜乐欣慰，伟大确知，尽我已得着，能面对变幻明天，因救主活着，因他活着，我能面对你。知道他掌管明天，今生值得我活着，只因他活着。死亡冷河度过的白日，苦痛身躯最后挣扎，心靠我 主，一生过死亡，我将看见荣耀光明，主已作光，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因我知道他掌管明天，今生直到我活着，只因他活着，今生直到我活着，只因他活着。
有的时候呢，就跪在孩子的床前，就看着天上的星星，看着天上，我说主啊，如果是真的你是真的是神，我说那么就求你帮助我。我说我知道我以前不相信你是我的不对啊，我妈妈跟我说了那么多关于你的事情，还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我竟然都是当故事听。我说我知道我有罪，我现在想要亲自来经历你，那么如果你是真的呢，我就求你来帮助我。我说我的孩子得了这么严重的疾病，我说我只是在电视上看见过这种疾病，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最爱的这个孩子占据了我整个心的这个孩子怎么会得这么重的病，我说我接受不了，我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我说求你来医治他，求你来帮助我。他真的是听了我的祷告，就是孩子在第一个疗的时候他就特别特别的顺利。第一个疗程是非常关键很重要的，很多人呢就是在孩子这么严重的情况下他都多少会感染，但是我们的特别顺利，而且呢花的钱也不多，花了5万多块钱，很多人第一个疗花几十万的特别多，因为很多人第一次面对这种疾病，没有照顾孩子的这种经验，而且呢孩子肝生病呢对化疗药很敏感，有的孩子直接就肝肾功能衰竭啊，血栓掉下来，然后就没有照顾好感染了，特别多这样的情况。但是我也是第一次照顾孩子，也是第一次做化疗，但是孩子他的这种器官没有损伤，然后他也没有感染，就特别顺利。做完了第一个疗以后，做骨穿腰穿检查呢都效果特别好，他的基因也转阴了，残留也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所以那医生在办公室里面就跳跃了，就特别开心，整个组的大夫都特别开心。他说你们家是我们真的觉得很神奇的哈，就是你们的孩子就这么短的时间里面效果会这么好，转阴转得特别快，而且又没有感染，花的钱也少。他说你太会照顾孩子了，简直就太会照顾孩子，要叫你去做榜样了，给这些家长上上课怎么照顾孩子的。我说吴医生其实这不是我在照顾，我说我一直在为我的孩子祷告，我相信是上帝保守了他。其实我是一个很粗心大意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大大咧咧不拘小节的人，所以其实这跟我的照顾没有关系，就是上帝在保守他。那个医生听了也不知道说什么，他就说哎呀挺神奇的，28天，他说你们这种高危的就转阴，而且呢残留完全打到了阴，这种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又没有感染。所以这医生就在办公室里面就跟另外一个组的这个主治医生就聊天嘛，说我们恩赐的事情，就觉得也很奇妙的，就说为什么会效果这么好。其实这就让我看到了一个神迹了，我就觉得这就已经是个神迹了。到后面呢，然后开始走疗了。走疗呢就是你必须在外面租一个房子，去医院打2-3天的化疗，然后你就可以回去出租房里面休息2个星期，你又得回去医院里面打疗，就这样要坚持大概要1.5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就在当地租了个房子，就我跟孩子的爸爸就在那里照顾孩子，每天就这样祷告，然后开始我就读圣经。虽然那个时候我读圣经根本看不懂，读圣经的时候没有牧者讲解嘛，所以我每次读圣经我都按着这个字面意思理解，尤其是我妈妈叫我看四福音嘛，她说你看不懂旧约那么你就先看新约，所以我就先看新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都是讲的耶稣的生平。因为我的孩子生病嘛，所以我就特别爱看耶稣行神迹， 让死人复活，让瞎子得以看见，瘸腿的行走，让瘫子能够起来走路，赶鬼，使死人复活，让拉萨路从坟墓里出来。我特别爱看这些神迹奇事。那个时候吧，我读圣经呢，就自己感觉呢，我所信的这位神呢，他是一个医治的神。我那个时候并没有听牧者讲解，我不知道到底信耶稣的目的是什么。我一直以为，信耶稣，我的孩子一定能得医治，因为他在圣经上告诉我，他能使死人复活，他能使瞎眼看见，能够使哑巴说话，而且呢，能够使死人都能够复活过来。我就一直把耶稣当成阿拉丁神灯，把他当成了一个消防员一样的啊，有火了让他来灭火，有病了让他来医治，就是把他当成了奴隶。然后呢，我是他的主人，每次我都是在希望他能够给我解决我人生中所遇见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我的信仰还是不正确，我真的是靠着自己的理解，字面的理解，看着啊，四福音就把耶稣单单是把他当成了医治的神。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特别相信，我说我信主了，我的孩子一定能得医治，一定会康复起来。那个时候根本不是信心，而是我对神盲目的自信，就是靠着我自己字面理解去盲目的自信。直到我的孩子在治疗了一年两个月的时候，他的脑积液出现问题了。脑积液就是这个白血病细胞走到了中枢神经里面去，走到脑子里去了，他脑白了，在医学上叫脑白，就是中枢神经白血病。到了中枢神经白血病的时候呢，我就又开始像发疯了一样的，就是开始哭，开始抱怨。那个时候我丈夫跟我女儿呢刚刚从北京回老家，因为我儿子脑白的时候呢，刚好就是新冠疫情爆发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呢，到处的小区都关门，医院也不好进，因为很多医生都害怕嘛，不敢让我们住院，所以就一直就停了化疗，停了将近有两三个月的化疗，所以他就脑白了，中枢神经白血病了。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抱怨神，我说我都信你了，你为什么要让我的孩子复发呢？你不是能使死人复活吗？你不是可以使瞎眼的看见吗？瘸腿的能行走吗？我说你大有能力，为什么你要让恩赐复发呢？我说我都信你了，为什么你不医治他，你要让我又经历这样的苦难哈？那个时候我又给我妈妈打电话，然后我妈妈告诉我，她说孩子，她说你要知道生命是神赐的，她说赐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说你要知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切都是他赏赐的。我对这句圣经特别特别印象深刻，就是约伯记的那一节圣经，他说赐予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他。当那句圣经进到我的里面的时候，我就开始在想，原来孩子不是我的，是神的，是他赐给我的啊，他要收回去，也是他的主权。我开始有一点点的软下来，我就跪下来祷告。正好那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传道人，他两夫妻呢专门服侍大病儿童家庭有20年左右。那个时候一个病友说带我去聚会嘛，就说他们是专门服侍我们这种大病家庭的，所以我也特别渴慕，我说那行，那我就跟着他去聚会。所以那个时候知道了我们的情况，就给我打电话。我一听到那个大哥的电话，我就泣不成声，我就觉得自己很委屈啊！我说大哥，孩子都将近要回家了嘛，快要结束所有的疗程了，突然间告诉我脑白了。脑白在白血病里面来说甚至比白血病还更难治，因为他到了中枢神经以后呢，这个病呢就很不好治了，难上加难了。所以我当时就各种各样的画面在我脑子里，我就觉得这个孩子肯定要离开我了，各种各样不好的那个念头在我的脑子里面。所以大哥就安慰我，他就带着我跪下来祷告，他说你也跪下来，我也跪下来，然后我们两个拿着电话就开始为我祷告。他说本秀，你要知道你要有信心，他说他有主权，你要把孩子的生命主权交给他，而且你一定要通过祷告让神来带领你前面的路，你不要靠你自己的努力。他说神是真神，是活神，虽然你看不见但是他存在，就跟我讲了很多很多，然后从他那里我又得了很多的安慰。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感谢神让我认识了大哥。 除了我妈妈跟大哥还有这些组内的这些病友以外，我觉得没有任何人能帮到我。因为我从孩子生病以后，我就发现无论是你平时生活中的好朋友也好，亲人也好，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的成为你的知心朋友。在你遇到患难的时候，真的连一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而且就算你跟他说了，他也不能帮助你。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无助，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把神当成了我心里的唯一的倾诉的一个对象。你会发现朋友也好，同学也好，闺蜜也好，你可以跟他诉苦，但是你跟他诉苦以后，你只会增加他的痛苦，你会给他带来负能量，会让他跟着你难受，但是他帮不了你，没有任何的帮助，他只能很苍白的劝劝你，哎呀，看开一点啦，啊，遇到了这种事，我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就是面对他了，怎么样怎么样，就是给你一些鼓励的话，但是你会发现这些鼓励相当的苍白，毫无能力，真的。那个时候我开始呢就不怎么跟我的同学闺蜜啊还有我的亲戚啊去联系了，因为我发现这些事情没有人能帮到你，就包括他们的安慰都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所以那个时候我开始渐渐的，我发现能给我安慰的唯有基督徒。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